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
教会在这里有一次的传福音。
教会在这里有一次的传福音，
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托付。
这个是神给教会一个托付。
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来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你来到这一处，
都是你的朋友请你来的，
都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的。
他并没有这个时候请你们来吃点心，
这个时候他不是请你来吃东西，
那是吃比吃点心更为好的，
那是比吃东西更好的，
是来认识主耶稣，
那是来认识主耶稣。
所以这个福音聚会的目的，
这个福音聚会的目的，
那是向众人能够介绍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就要向众人来介绍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里头，
我要从神的话里头
能够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
读旧约圣经的诗篇，
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诗篇，
诗篇第三十九篇，
诗篇第三十九篇。
圣经分旧约跟新约，
圣经分旧约和新约，
旧约是在前面，
旧约在前面，
新约是在后面，
新约在后面。
所以诗篇三十九篇是在旧约的圣经的六百八十六面，
诗篇三十九篇在旧约圣经的
六百八十六，
六百八十六页。
请旁边的弟兄姊妹帮着福音朋友翻一翻圣经，
请啊顶姐妹帮你朋友们翻圣经。第二行还有很多位。
诗篇第三十九篇，我们要读第四节到第七节。
诗篇第三十九篇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二行还有很多位置。第二行。
请你们可以到前面来，这样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啊。
请到前面来，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前面好多位。
诗篇第三十九篇，
诗篇三十九篇
第四节到第七节，
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读给众人听，
我读给大家听。
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摘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期幻影，他们忙乱正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这个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好吧，我们一起把第七节一同读一下。
好吗？我就众人将第七节一起来读一次。
无论你广东话国语你都可以一起来读。
无论广东话国语都可以。
一起来。
一起来。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方所写的诗，是出自内心一个忧苦的人他发出来的呼声。
我们看见这首的诗篇是出自一个内心受苦的人所发出来的诗篇。
圣经里头的诗跟这个世界上诗人写的诗有很大的不同。
圣经上面的诗和世人所写的诗有很大的不同。
圣经里的诗都是把人心里头这个很重要的话，把他的感觉给发表出来。
圣经里面的诗是将人心里面很重要的话来发表出来，
不像世界上写的诗好多是像风花雪月无病呻吟，
不似得世界上面很多的诗好像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一样。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内心向神呼求的一个声音，
这个是内心向神呼求的一个声音。
这也可以说 这个人他人生里头经历很多的困苦跟艰难。
这里也讲到一个人在人生上面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他从心里头发出催逼他发出一个呼声，
所以在心里面催促他发出一个呼声
来仰望神，
你都仰望神。
所以这个地方他向神的呼求，
这里向神的呼求，
他不是求神给他财富，
他们不是向神有求财富，
也不是给求神保佑他平安，
也都不是说求神保佑他平安，
而是求神让他知道这个一个人生的结局，
那是求神来给他知道人生的结局。
这里说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
这里说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
这个我生之中不是说我到底活多大的岁数，
我生之中不是指说我要活几大的岁数，
一般的我们活的时候很少想到我要活多大岁数，
我是 生活的时候我是很少会想到我要活多大的岁数，
这个中乃是叫我们知道人生的结局，
这个中的意思就是讲到人生的结局，
我们到底人往哪里去，
到底我们人往哪里去，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看来是走到人生一个段落的时候，
那是他有个人生一个段落的时候，
他觉得他前头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办，
他不知道他的前途应该如何办，
所以他就向神有这样的呼声，
他就向神有一个这样的呼声，
求你叫我知道人生往哪里去，
求你叫我们知道人生往哪里去，
到底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对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有个小故事讲到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非常出名的科学家
叫做赫胥黎，
叫做何西里，
他是在这个比较很出名的，
他是一个比较出名的，
有一次他到这个柏林去开会，
有一次他到柏林这个地方有柏林这个地方开会，
但是这个飞机误点了，
但是飞机误时了，
所以他离开下飞机以后呢，离开到会场的时间呢就非常少了，
所以当他落飞机要去会场的地方的时候时间很短了，
所以他就坐了一个出租汽车，
所以他就请坐一架的士去，
他就跟司机说你要开得快一些，
他跟司机说你要开得快一点，
你要开得快一些，
你要开得快一点，
那么司机说你是往哪里去啊，
那个司机又问了你去哪里去呢，
他没有告他往哪里去，就叫他开得快一些，
他都没曾告诉司机去哪里去，他就说叫司机快点快点去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光是要开得快，
你不要只是单单注意说要开得快，
你到底往什么地方去，
你到底要往哪一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向神呼求到底我的人生的结局是怎样，
所以这次的作诗的诗人向神问话人生的结局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有三个特点，
在这次地方给我看见人生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第五节说，他说你使我的年日摘如手掌，
第五节那里说你使我的年日摘如手掌，
手掌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度量的一个最小最小的单位，
手掌是古时一个最小最小的度量单位，
不过就四个手指这么宽，
就是四个手指头这么宽，
这就说到人生是很短暂的，
意思就是说人生是很短暂的，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活到100岁就很长命的了，
我们说我们活到100岁就已经很长命了，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100岁，
有好多人就在中年的时候就离开世界的，
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就离开世界，
有的是很年轻的时候几个月十几岁就离开世界的，
很多人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几个月或者十几岁就离开世界了，
所以中国一句古话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
中国古话呀，黄泉路上无老幼，
有的是岁数可以活得很大，
有的岁数可以活得很大，
有的是几个月，
有的可只可以活到几个月就离开世界了，
比如说我到这个墓地去看看我的母亲的墓，
一次我去到墓地看看我母亲的墓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看完以后就在周围这个墓地上或者在放骨灰的地方看一看每个人的名字，有时候注意他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去世的？
有时我好奇就睇下其他嘅墓碑，睇下呢啲人咧系几时生几时死嘅。
一般的是有的是八十多岁九十多岁，
有些是八十几岁九十几岁，
但是有时候也看见就有几个月的，
也都看见有些是几个月的。
这个就是说人生实在是很短暂，
就是让我看见人生实在是很短暂，
就是你活到一百岁，
就算你活到一百岁，
但是这里说呢，他说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你要告诉我听，我的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就是说你即使活得很长很长，
就算你活得很长很长，
但是到了神的面前呢，好像这个是也没有什么一样的，
但是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也都好像没什么一样。
我们人比起这个地球的寿命，
我人的寿命比起地球的寿命，
或者甚至比起一棵古树的大树的寿命，
或者比起一棵古树的寿命，
都是算不得什么，
真是算不得什么。
一百年比起几亿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
一百年比起几亿年来讲，实在算不得什么，
好像就像一个零一样的，
好像一个零一样。
所以说的人生，这里说呢，这诗人体会到人生是很短暂的，
所以诗人体会到人生是很短暂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他说我的生命不长，
他说我的生命不长，
不长的意思，
不长的意思
就是很脆弱，
就是很脆弱的意思。
他说看到我的一生啊是多么的脆弱，
他说看见我的一生是何等的脆弱，
这实在就是人生的一个特点。
这个事情是人生的一个特点，
这个脆弱也是包括一个常常容易改变，
脆弱的都包括容易改变。
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婚姻家庭改变了，
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婚姻家庭改变了，
看到我们的健康改变了，
看到我们的健康改变了，
看到我们的亲人离开了，
看见我们的亲人离开了，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常常是在改变，
我看见我们生活的环境时时都会改变。
大人有大人的生活的压力，
大人有大人生活的压力，
读书的人他们有升学的压力，
读书的人又有读书的压力。
你要在台湾或者在香港，
在台湾或者在香港
读书的学生的压力比这里加拿大的学生要重得多了，
那些学生读书的压力比加拿大的学生的压力更大了。
他跟这个孩子刚出世的时候，
当孩子刚出世的时候，
在台湾香港的父母就要想想他要上什么样的幼儿园，
在香港台湾的父母就要想一下他要怎样去 读什么幼稚园，
读一个最好的幼儿园，
读一个最好的幼稚园，
保证他可以读个最好的小学，
就保证他读一个最好的小学，
然后做读最好的中学，
又可以读最好的中学，
然后最后才可以做最好的大学，
然后才可以读最好的大学。
他就要想到这么远的事情，
他又要想到这么远的事情。
如果你读不上好的幼儿园，
如果读不到好的幼稚园，
你这一步没有走好的话，
而这一步你做不好的话，
下面每一步的话呢，你都有很大的困难了，
以下的每一步都有很大的困难了。
所以读书的人是有很大的压力，
读书的人有很大的压力，
做工的人也有压力，
做工的人也都有压力，
环境一直在改变，
因为环境一直在改变。
有人呢觉得我这个是很刚强的，
有人以为说我很刚强的，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脆弱的，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脆弱的。
觉得我自己可以掌握的命运，
有些人说我可以掌握我的命运，
我能够自我奋斗，
我可以自我奋斗，
只要我想做的一定可以成功，
只要我想做的我一定可以成功的。
他说呢事在人为，
他说事在人为，
我只要好好的干，
我只要好好的去做，
一定可以成功，
一定可以成功，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我们像我们当中好多人都尝试过这样的，
我想我中间很多的人都尝试过这样，
就想我好好的做，
我要好好的去做，
但是结果呢总是跟你的愿望相反，
结果是跟你的愿望是相反。
有一个讲到一个见证，
一个这样的见证，
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基督徒，
一个年轻的基督徒，
他小的时候在跟他的父母信了主，
小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信了主，
但是他等到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就对这个主呢就心呢慢慢就少了，
当他长大之后呢，他对主的心慢慢就细了，
他说我可以靠到我自己，
他说我可以靠着我自己，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
所以他就极力的奋斗，
所以他就极力的奋斗，
就给他考上了清华大学，
结果他可以考入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在国内的话是一个第一流名牌的大学，
在清华大学在国内是第一流的大学，
很不容易进去，
很不容易入的，
进去的人都是里面的这个 所以学生中间最最精华的，
就是入得去这个清华大学都是他们中间的精华。
那么他读了这个在进大学一年级了，
他读大学一年级了，
但是发现呢他的健康有点问题，
他发现了他自己的健康有些问题，
好像这个心呢有时候心动过速跳得很快，
他发现他的心跳有时会太快，
有时候就是不能够去上课了，
有时他不能够去上学，
过一段时间呢就好一些，
过一段时间好一点，
但过一段时间又不好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不好，
所以他就断断续续的就是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读书，
他又断断续续的没办法这样来到继续在学校读书，
最后他是能够退学回到家里面去休息，
最后他只可以退学回到家来到休息，
他就在家里面当他休息的时候就想到小的时候他的父母跟他说的话，
他在家休息的时候他就想起他小的时候父母向他讲的说话，
他就心里头就转向了神，
他心里面就转向神，
他就再向神认罪，他就回到这个神的这里，
他再一次向神就认罪回到神的面前，
他就甚至想到自己说我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向神说我想掌握我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连我的心脏我都掌握不了，
但是我连我的心脏都不能够掌握得到，
我想叫他跳慢一点那都不行，
我要叫他跳慢一点都不可以，
为什么能说到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我怎能够讲到话我可以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呢，
这个年轻的学生从此就有了改变，
这个年轻的学生从此就有改变了，
所以这个做事的人说求神让他知道这个人生是脆弱的，
作诗的人告诉我们 他叫神要教他知道人生是脆弱的，
再下去说呢他说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是全然，真是全然虚幻，
他说个人觉得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这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人生第三个特点，
这个给我看见人生的第三个特点，
人生是虚幻的，
人生是虚幻的，
是虚空的，
是虚空的，
虚空并不是说它不存在，
虚空不是说它不存在，
而是觉得是很短暂很容易改变，
那是说它很短暂很容易会改变，
他说就是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他说个人觉得自己最稳妥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青春，
最好的青春，
事业上最成功，
事业上最成功，
健康最好，
健康最好，
财富最多，
财富最多，
家庭最幸福，
家庭最幸福，
但是呢在最有成就的时候，
但是最有成就的时候
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虚空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这个是最虚空的时候，
因为人是很短暂的，
因为人实在很短暂，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些东西，
而且是世界上的环境变化都很快，
因为地上的环境变化都是很大的，
今天是1998年的九月份了，
今天是1998年的九月份了，
一年以前，
一年之前
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
谁能够预料到今天亚洲的金融的风暴的这样的情形，
有哪个可以遇到今天亚洲的金融的风暴会这样的呢，
会从像香港的股市能够从16000点现在跌到现在多少7200点，
从香港的股票16000点跌到现在的7000点，
我这个世界中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
世界上面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
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之前，
他们没有一个人预料说过一年以后会跌到这么情况，
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过一年之后会跌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看过去的亚洲四小龙，
过去的所谓亚洲的四小龙，
台湾、香港、南韩跟这个新加坡，
就是香港、台湾、南韩和新加坡，
都是说一天比一天好，
都是说一日比一日更好，
这股票的指数一天比一天高，
股票的指数一日比一日的高，
生活多么的好啊，
生活是非常之好，
但是谁想到一年以后是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有哪个想到一年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一分钟都可以叫你损失很多的钱，
一分钟都可以叫你损失很多的钱，
有的是大的财团的这个损失更厉害，
大的财团损失更加厉害，
这个 报纸登
报纸里面这么讲，
他说呢中国本来得到这个回归 香港回归以后，他们拿了一些钱准备在香港挣很多钱来供应中国的建设，
当香港回归之后，中国预备了一些钱要来到用在香港进行很多的建设，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没想到
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个香港的中资集团，
香港的中资集团，
就中国人国内办的这个集团企业，
就是国内所办的这些的这个生意与企业，
他到现在为止已经一下子就损失了1800亿，
一下子就损失了1800亿了，
这个是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根本就是没想过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一生的话，这个人生实在是太多你把握不住的环境，
这个一生里面实在太多你所不能够控制的环境，
一下子一个大富翁啊，几百亿就可以说没了，
一瞬间一个大富翁几百亿就可以没了，
所以这就虚幻，
这些都是叫做虚幻，
虚幻不是说没有，
虚幻不是没有的意思，
就是它一下出现了过一会以后呢就没有了，
就是出现一瞬间之后就没了。
我有时候看到就是小孩子他们在吹这个肥皂泡，
我看见啲细蚊仔吹呢个花眼泡，
哦，这个吹起来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泡泡，
吹起上嚟一个好大嘅泡，
非常好看，
好好睇，
里面有各样的颜色，
里面有各样嘅颜色，
但是你过一会呢，这个泡沫就破了，
过咗冇几耐呢个玻璃又烂咗啦，
这就虚空，
呢个叫做虚空，
你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好，
睇上嚟好似好好，
但是非常短暂，
但系佢系好短暂，
很快就过去了。
好快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叫神叫他看见人生这三方面的特点，
所以作诗的人叫神啊，让他看见人生的这三方面，
因为他需要看见，
因为他需要看见，
需要看见人生的短暂，
需要看见人生的短暂，
需要看见人生的脆弱，
需要看见人生的脆弱，
需要看见人生的虚空，
需要看见人生的虚空。
为什么要这样的看见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看见呢？
若是他能够看见的话，
如果他能够看见的话，
他就是不是以人生这个量方面作为知足，
他就不会以人生的量方面来作为知足，
他要追求人生的内容，人生的价值，
那他要追求人生的内容和人生的价值。
所以他讲到这个人生的虚空的时候，
当他讲到人生的虚空的时候，
在第六节，
第六节说，
他又接着说虚空表现在三个方面，
他也都讲到这个虚空呢，也都表现在三方面。
他讲到人的生活啊，在世界上有三种类型，
讲到人的生活在地上面有三种的类型，
也可能有的时候有这种类型的人呢，可能掺杂着其他的类型，
可能有这些内容的人呢，他还掺杂其他的内容。
他说这里世人行动实是幻影，
他说世人行动实是幻影，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生活是行走在影子当中的，
那讲到人的生活呢，是生活在影子的当中，
就是光有的外表，
就是光有这个外表，
光追求外面的东西，
光是追求外面的东西，
但是缺乏真实实际的东西，
那缺乏真实的东西，
好像人来到世界上，
好像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就是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
好像就在这个世界上面走一趟，
上场上了场
啊，
上场，然后就下场了，
然后就下场了，
就好像在时装表演一样的，
好像表演一样，
上来走一圈，那么就下去了，
上来走一圈，然后就落去了，
然后再换另外一套衣服，
然后就换了另外一身，
又上来又走一圈又下去了，
上场又走一圈又落去了。
所以有些人呢，生活就这么虚空
啊，生活有很多人生活就是这样去，
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看见别人怎么样，那我也跟着他怎么样，
看见人家怎样，我也会跟着这样去做，
今年的衣服什么个时样，那么我们也跟着他，
今年的衣服是怎样的，今天我们也会跟着他走，
今天有东西吃有酒喝那就可以了，
今天有东西吃有东西喝就可以了，
就是三餐能够混过去就算可以了，
就是三餐如果你混得过去呢，就算
是
差不多了，
这就是行走在这个影子的当中，
这个就是行走在这个影子的中间。
所以有时候到这个当趟那个周围，
如果你到当趟的周围，
有时候我看见一些人啊，领了这个支票以后啊，他们就喝得醉醉就躺在地下，到将来会怎么办，
不知道将来要怎么选，
好像像中国说的杞人忧天，
好像中国所讲的杞人忧天，
就他怕天塌下来怎么办，
就是怕个天跌下来怎么算，
所以他就成天来担心这些事情，
所以他整天就担心这些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是会发生，
有些事情可能是会发生的，
但是他担心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将来不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很多时候会担心的事情将来不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我们就看见我们有一种人呢，他生活就是有很多不必要的挂虑，
但是我看见有些人呢，他生活上面有很多不必要的挂虑，
我听见说有人不单为自己挂虑，
我听说有些人不单只为自己挂虑，
他为他的孙子挂虑，
还为他的孙子来挂虑，
将来他孙子要读什么学校，
将来他的孙子读什么学校，
将来他的孙子要做什么职业，
将来他的孙子读什么做什么职业，
这个婆婆奶奶啊，就要为了这个孙子的挂虑了，
就公公婆婆就为这孙子来挂虑了，
即使这样的人即使他得到东西的话，
这样的人即使得到一些东西了，
他还不觉得满足，
他还得不到满足，
一百样东西他能得到十样的，
一百样的东西得到十样了，
他还有九十样他还要挂虑，
还有九十样他要去挂虑的，
他就忙忙碌碌，
他就忙忙碌碌，
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这样的人我们常常都可以见得到。
那么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人呢，
这种人呢不像上两种，
第三种人不像上两种了，
他也知道应该怎样的奋斗，
他也都知道怎样的奋斗，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将来的忧虑，
他都没什么太多将来的忧虑，
这种人呢很讲究效果实际，
这些人呢很讲究效果和实际，
他有远大的眼光，
他有远大的眼光，
他能够勤奋能吃苦，
他能够吃苦，
勤奋，
什么叫勤奋，
勤奋
勤奋，
他也能够对人很好，
他可以对人很好，
我们看到有一些从两手空空来到香港的，现在已经是有几百亿的大富翁，就是这样一种人，
有些人呢两手空空来到香港，现在变成一个几百亿的大富翁了，
他会继续的财宝，
他会继续财宝，
他不是去抢来的，
他不是抢来的，
他就靠他这样的脚踏实地一点点去把钱挣过来，
他都是脚踏实地这样一点点将钱来赚回来的，
这里说积蓄，
这种积蓄，
积蓄的意思是什么呢，
积蓄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你这个秋天的末后冬天来说，树叶掉地上你用耙子去把它爬过来一样的，
积蓄的意思就是好像在秋天末叶冬天要来之前，你将树叶在爬入来这样的意思，
我们每个人到的冬天来以前呢，在院子里要爬很多叶子，把它堆在一起。
我想冬天要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将那个后院的啲叶咧要爬起嚟堆埋一堆。
但是这种人呢，他是把钱都爬在一起。
呢啲嘅人咧，佢就将钱都爬埋一边，
积蓄财宝，
积蓄财宝。
这样人可以说我们都很羡慕啊。
呢啲人我都好羡慕。
他们不是一种忙乱的人，
佢哋唔系忙乱嘅人。
忙乱的人永远发不了大财的。
忙乱嘅人咧，永远发唔到大财。
这种非常脚踏实地去干。
这些人呢是脚踏实地这样来做，
但是所以说这样即使这样的人他还是虚空的，
即使是这样的人他还是虚空的，
因为他积蓄的财宝将来谁来收取呢，
即这样的人积蓄财宝将来有谁帮他来收取呢，
如果没有的话不是还是虚空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岂不是一样的虚空吗，
所以他就世人中的他是看到人生形形色色，
所以诗人看见人生里面种种色色，
所以他就觉得要求神让他知道人生的方向，
所以他求神给他看见你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和朋友，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你是不是看到你人生的方向呢，
你是不是看见人生的方向呢，
或者你是在哪一类型的人里头呢，
我是你在哪一种类型的人里面呢，
不管你在哪个类型里头，
不管你在哪一类型的人里面，
你应该看到人生的结局，
你应该看见人生的终局，
人生的虚空，
人生的虚空，
所以在这篇诗篇里头，
所以在这篇的诗篇里头，
神他求神让他看到人生的结局，
他叫神来到给他看见人生的结局，
所以在第七节他就有一个呼声，
所以第七节佢一个嘅呼声，
他说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
佢话主啊，我如今等乜嘢呢？
是的，他就想到人生既然是这样的虚空，
佢话冇错，人生既然系咁虚空，
难道我还要等下去吗？
我还要等落去吗？
我如果我是五十岁的话，
我而家已经五十岁嘅话，
人生已经走了一半啦。
人生已经走一半啦，
后面这半怎么办呢？
后面呢一半点办呢？
你还继续等下去吗？
你还系去等下去吗？
如果你今天已经八十岁了，
今日如果你系八十岁啦，
你在世日子不会太过多了，
喺地上日子都唔再太过多了，
你还要等下去吗？
你还要等落去吗？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说，
他就问神说，
他就问神来说，
他说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算呢？
如今我在等什么呢？
我现在等什么呢？
所以这个圣经里的诗篇，
所以圣经里面的诗篇
不是一种很消极的，
不是很消极的，
他刚才讲到都是很消极的，
刚才我讲到好像消极的，
很短暂，
很短暂，
很脆弱，
很脆弱，
很虚空，
很虚空，
如果到这里就停掉了，
如果我就到这处就停止的话，
那么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
当我离开了这个聚会的地方，
那么头都没法抬起来了，
我们的头都没办法抬起来了，
但是感谢主，
但是我是感谢主，
神的话不是叫我们消极，
神的话不是叫我们消极，
神的话是叫我们看到积极的这一面，
神的话叫我们看见积极的那一面，
所以如果是我们看到消极，我们也要向神说，如今我在等什么呢？
如果我看见消极的一面，我应该来到向神说，如今我等什么呢？
所以朋友们，
所以朋友们，
你是不是也看到诗人所看到的结局呢？
你是不是都看见诗人所看见的结局呢？
你是不是也要等待什么，有什么什么变化呢？
你还是在这里等一些的变化吗？
你有什么答案没有？
你有答案没有呢？
但是感谢神，
我感谢神，
神的话给我们答案，
神的话给我们答案，
就作诗人说，我的指望在乎你，
诗人告诉我们，我的指望在乎你，
看我们自己，看这一生不过就是很短暂，
看我们现在生不过是很短暂，
也很虚空，
很虚空，
但是我们有指望，
但我有指望，
这样的短暂的虚空的人生，
这个这样短暂虚空的人生，
这指望就在神，就在耶稣基督，
他的指望就是神，就是基督的里面，
只要你能够来相信这位神耶稣基督，
只要你
能
相信这位神耶稣基督，
你不是单单在考虑这个人生的量方面，
你不是单单来考虑人生的量的方面，
叫我活得长一点，
叫我活得长一点，
叫我的身体好一些，
叫我身体好一点，
那是你有一个把握的指望，
那是你有一个把握的指望，
能得到耶稣基督，
能够得到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当中的这个朋友们，
所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就是四五十岁，
可能你四十五十岁、
啊、或者是五十岁六十岁，
或者五十六十岁，
你也经过人生种种的遭遇，
你也都经过人生种种的遭遇，
我们真是需要求神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结局，
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看见人生的结局，
我们也希望神叫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人生有改变，
我也都求神给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应该有改变，
可以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可以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你都看见这些情况都是慢慢的在走下坡的，
我看见人的情形都是一路走下坡的，
你不管是从政治方面，
无论你看见政治，
不管从经济方面，
无论经济方面，
不管是从道德方面，
无论从道德方面，
你就看见这几千年的历史的话，越走越下坡，
你看这几千年的历史，你就看见越走越下坡，
人类的指望是什么呢？
人类的指望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什么理论，
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什么理论，
那是在乎神，在乎耶稣基督，
那是在乎神，在乎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告诉我们，
这些的说话告诉我们听，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
你的指望是在你的儿子吗？
你的指望在你的儿子吗？
是在你的公司的生意吗？
还是在乎你的公司的生意呢？
或者在别的东西吗？
还是在别的东西呢？
不是的，
那个
那些东西都会改变的，
你这个也都会改变，
那些东西都是很暂时的，
你这个也都会暂时的，
我们人不应该是追求暂时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追求暂时的东
西，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
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
我们的指望在乎什么呢？
我们的指望在乎什么呢？
我们的指望在乎耶稣基督，
我们的指望在乎耶稣基督，
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
这个是神的说话告诉我们，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能得到耶稣基督的话，
你如果得到耶稣基督的话，
你的人生有了大的改变，
你的人生有得到大的改变，
不然的话，
不然
我可以老很不客气的告诉你，
我可以不客气的话给你听，
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你今天即使是最最高峰的时候，
即使今天你是最人生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不是你的指望。
你会发现呢啲嘅嘢唔系你嘅指望。
这些东西会叫你觉得受欺骗。
呢啲嘅嘢叫你觉得自己受欺骗。
从大陆出来的很多的知识分子，
从大陆出嚟好多嘅知识分子，
他们几十年中间就学了一个功课。
喺呢几十年嘅里边，佢学咗一个功课。
人是不可靠的，
人是不可靠的。
你把这个希望指望放在一个人的上头，
如果你将那个希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面，
放在一个理论上面，
放在一个理论的上面，
有一天
有一
天叫你觉得我受了骗，
你会觉得你自己受骗了，
我的人生很多的年日被荒废掉了，
我人生很多的年日被荒废掉了。
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圣经说话告诉我们听，
他说我们的指望是在乎耶稣基督，
我们的指望是在乎耶稣基督。
那我们等什么呢？
我们等什么呢？
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你不太愿意听到这罪的问题，
可能有些朋友你不大愿意听到罪的问题，
你是希望在你现在的情况能不能有一些办法叫你更好一点，
你只是希望在现今的情形之下你可以将你的生活改变得更好。
但是我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
世上的人都是罪人，
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
有大的罪人，
有大的罪人，
有小的罪人，
有小的罪人，
有老的罪人，
有老的罪人，
有年轻的罪人，
有年轻的罪人。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圣经告诉我们听世人都犯了罪。
罪人在等什么呢？
罪人在等什么呢？
在等救恩，
等救恩、
所以我们的指望我们就等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我们的指望就是等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
他为我们的罪来到世界上面，
为了我们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他说要拯救我们这班罪人。
罪人实在是需要耶稣，
罪人实在需要耶稣。
我觉得在我的这一生当中，
我都在我的一生当中，
虽然我这个活的还不够最老，在当中有八九十岁的弟兄姊妹比我还老得多，
虽然我在大家中间不是最老的，八九十岁的比我 都多，
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十年过来的话，
但是我想到这个几十年过来之后，
我想到我能够得到耶稣基督，
我想到我能得到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
这个是最大的恩典。
在我读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当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刚刚解放，
那时候刚刚解放。
那么有一次的话，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
有一次我参加布道会，
那么本来我是没有什么心，
本来我没什么心，
就是别人去嘛，那我跟着 一块去吧，
人家去了，那我就跟着一起去了，
所以我就坐在最后头，
我就坐最后边，
就听看是他们在讲什么，
我要听下他们讲什么嘢。
那么我这一听的话，我就听到说主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我听到主耶稣为我罪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两个手被钉在上面，
他两个手被钉在上面，
他伸开两个手，
他伸开两个手，
好像他就在说我已经是为着你已经把我自己全牺牲掉了，
好像他就告诉我听，为着你我已经将自己完全的牺牲了。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耶稣的爱实在是伟大，
当时我实在觉得耶稣的爱实在伟大，
所以我就里面很受到感动，
我里面很受感动。
过去我也听过，
过去我都听过，
听了以后我没有往心里去，
但是听了之后没有放在心里面，
但这次圣灵在我里面做工，
呢一次圣灵在我里面做工，
所以我就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
我就呢一次我就被主耶稣的爱感动。
所以当这个讲台的这个传道人说谁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爱，
当讲台的讲员来到话边个接受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爱，
愿意的人可以到讲台前面来，
愿意的人你可以到讲台的前面，
他可以为你祷告，
他可以为你祈祷。
那么我是坐在最后，
我坐在最后，
我里面呢就想我是在需要耶稣，
我想我实在需要耶稣，
我需要接受他，
我需要接受他。
那么我就想走到前面来，
我想走到前面去，
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这个好像不太好看，
但是我想也都好像不是很好看，
就是我也就坐在地方也不想动，
我坐在那里也都不想动，
但是你外面不动了心里头老在跳，
虽然我外面唔喐，但系里边心里边不一直嘅跳。
有一个声音说：你应该去。
而且里面有一个生命声音话：你一定要出去。
但是另外声音说：你不要去。
但另一个声音话：你唔好去。
那么里面挣扎得很大。
里面挣扎得好大。
最后，我冲破这个捆绑。
我冲破呢个捆绑。
我就从后面走到前面来。
我要从后面走到前面嚟。
也有其他人走到前面来。
亦都有其他嘅人走到前面嚟。
就跪在讲台的前面。
我就跪喺讲台嘅前边。
一面祷告，一面流泪。
一面祈祷，一面流眼泪。
因为主耶稣实在是爱我。
因为主耶稣实在爱我，
我愿意接受他，
我愿意接受他。
在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
这个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
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从此之后，我的人生有了改变，
我人生也有个改变。
以后，信耶稣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信耶稣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信了以后，你就什么好处你全来了。
咁啊，信咗耶稣之后，咩好处都会嚟到噶啦。
当我信了主耶稣以后，
当我信咗主耶稣之后，
后来我从上海学校毕业以后，就分配我到北京工作。
当我喺上海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北京嚟到工作。
在北京的地方，我也参加一个教会。
喺北京，我要参加一个教会。
到了1955年的时候，
到1955年嘅时候，
这个教会就被政府关掉了。
教会就被政府留关闭了，
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也被政府抓起来了。
教会的传道人都被政府留捉起来了。
他说：“你们这个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那我们这些在里头聚会的呢？
我们在里头聚会的人呢？
大大小小的罪名就全给加上来了。
大大小小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面了。
那我这样的呢？一个年轻的学生呢，刚出来工作没有几年，也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当时我只不过是毕业之后出来做了工作没几年，但是就已经加在我身上面这个罪名，就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
我才20多岁，
我只不过是20几岁，
对社会一点经验都没有，
对社会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就好好的读书，
我好好的读书，
毕业了以后好好的工作，
毕业之后好好的工作，
人家都说我好，
人家都说我好，
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做工作得又快又好。
怎么会变成一个反革命的人呢？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反革命的人呢？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是秀才遇的兵啊，有理也讲不清。
那时秀才遇的兵呢，有理都讲不清。
那么正好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
我过了一段时间，
下放了到青海去，
去到青海。那
时候我已经是有了家了，
那时候有家庭了。
我太太呢？正怀孕第二个女孩子。
当时我太太怀孕已经第二个女了。
大的女孩子还不到一岁。
大的还没到一岁。
这个第二个呢，她只有怀孕，我太太怀孕只有5个月。
我太太怀孕只不过5个月。
她就叫我，你得离开北京，你要到青海边疆去工作。
我就要离开北京，要去到青海这个边疆来工作。
而且还限定我在2个礼拜之内就要离开，
而且限定2个礼拜之内要离开。
刚好那个时候是9月份，
当时是9月份，
我就说师父好，过了十一国庆节，我们有2天的假期，跟我的家人过一个国庆节，有2天假期以后我再离开。
可唔可以等到我哋过咗呢个清节有2日嘅假期之后先至离开啦？
他说不行，
佢话唔可以，
你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
你必须要在十一之前离开。
那也没办法，
我冇办法啦，
只好离开。
我只能够离开，
所以我就把我的家留在北京。
我只能够将我的家留在北京。
我一个人，我到一个青海地方去。
我一个人就去到青海这个地方。
地方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喺嗰次我冇一个认识嘅人，
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
冇一个亲戚，冇一个朋友，
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基督徒，
冇一个教会，亦都冇一个嘅基督徒。
就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孤单。
喺嗰次觉得好孤单。
有一天我觉得实在太孤单了，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在教会里头年轻的时候学这首诗歌就出现在我的里面，
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学的一首诗歌，那时候就出现在我心里面了。
这诗歌的第一节就说：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
诗歌第一节说：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
所以一面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
一面唱这诗歌的时候，
一面是觉得我没有孤单，
一面觉得我实在系冇孤单，
因为耶稣比我更孤单，
因为耶稣比我更孤单。耶稣嚟到世界上面，
人都不接待他，
人都唔接待佢，
人反对他，
人反对佢，
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将佢钉喺十字架上边，
说把他钉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
人话将佢钉十字架上面，除掉佢，除掉佢。
他因为背负我们众人的罪，
佢因为背负我哋众人嘅罪，
所以带在十字架上。
他就在十字架上面，
父神神都掩面不看他，
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
没有人的同情，
没有人的同情，
又被神离弃，
也都被神来离去，
他是最孤单的，
他是最孤单的。
我虽然离开我的家，
虽然我离开家，
没有人同情我，
没有人来同情我，
但是主耶稣在我的里面，
但是主耶稣在我的里面，
我不孤单，
我不孤单。
所以主耶稣借着这样的诗歌叫我里面得到安慰，
主耶稣就借着这样的诗歌叫我里面得到安慰。
在到了经过各样的运动，
经过了各样的运动，
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
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反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
很多的运动，
好多的运动，
是在很多时候心里头很害怕的，
好多时候心里面是很害怕的。
如果说今天说全体开个一个单位开个全体大会，
如果话我哋呢个单位要开个全体大会，
那么你就提心吊胆了，
你就提心吊胆。
会不会在大会的时候突然说徐青年你出来站在前面来，
会不会话开会的时候话徐青年你出来贴前面，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
是这样的情形的。
他这个开会的人坐在下面，
开会的人坐在下面，
这个大会的主席一点名的话，这个人吓得浑身发颤，
大会的主持人一点名的话，那人就浑身发抖，
实在是很害怕，
实在是很害怕。
比如说晚上睡的时候，
有时夜晚睡觉的时候，
有天晚上半夜三更，
有时有一个晚上半夜三更了，
有人敲门，
有人敲门，
哎呀是什么事情啊，
是什么事情呢，
会不会来抓这个需要我走了，
是不是要我走呢？
后来就问他，
后来问他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某某人，我要找某某人，
他说我要找某某人，
哦是在上面，不是二楼，是在三楼，
哦原来不是二楼，是三楼，
哦喘了一口气，
松松有口气，
实在是很害怕，
实在很害怕，
提心吊胆一样的，
提心吊胆一样。
但是感谢主，
我感谢主，
他是我的锚，信心的锚，
他是我信心的锚，
还是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叫我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当我在这个在这么多年当中，
在这么多的年中间，
前途是茫茫啊，
前途茫茫，
因为被定了罪名以后，
当我被定了罪名之后，
被戴上这反革命的帽子以后，
当我戴上了这个反革命的帽之后，
开始的时候也很天真啊，
开始还很天真
啊，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情啊，
以为话我都冇做咩坏嘅事情，
我就是参加教会呗，
我不过系参加教会而已。
啊，可能过了几年以后，这就事情就算完了。
过咗几年之后，可能呢件事情就算完咗啦。
比如说，我就想，现在是十一快到了，
而家十一快到啦，
国庆节快到了，
国庆节快到啦，
国庆节有时候就会一个大赦，
国庆之后可能会大赦，
会赦免一些人，把他的罪名去掉，
赦免一些人的罪名，叫罪名得到去除去。
所以你就等到国庆的时候，哦，快到国庆了，十五周年了，会不会有一次的大赦？
想想就嚟国庆啦，会不会十五周年啦，又有一次大赦呢？
到二十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次大赦？
二十年啦，有咩有可能会不会有大赦呢？
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列在大赦的范围？
好似我哋咁样嘅人，会不会喺大赦嘅范围里边呢？
没有。每一次都叫我们失望，
每一次我哋都失望。
像傅毅这样的可以得到大赦，
好似傅仪一样咁就可以得到大赦。
满洲国的皇帝，
满洲国嘅皇帝
可以得到大赦，
佢就可以大赦。
但是我们这样的小不拉子呢，
我哋呢啲嘅小百姓咧系冇你嘅份嘅。
所以就是你觉得前途茫茫啊？
你觉得前途茫茫？
不知道这个帽子戴到什么时候？
你呢个帽唔知道戴到几耐？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主耶稣是我的希望，
主耶稣是我的希望。
我觉得我有一天总是要得到清白的，
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清白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有仰望神，
只有仰望神。
所以在青海的时候，
在青海的时候，
我有三个女儿。
我有三个女儿。
两个女儿是在 北京出生的。
两个在北京出生。
一个小的是在青海生的。
小的是青海出生的。
当时都要上山下乡。
当时都要上山下乡。
那么这允许留一个在身边。
只可以留一个在身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只有五岁。
当时我最小的只有五岁。
我想她跟着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苦啊。他可能也要受到我们的连累。
当时我想，如果我们将这个最小的留在我身边的话，我们苦呢，他就更加苦。
所以当时呢，我的内人的姐姐呢在天津。
当时我太太的姐姐就在天津。
所以他们呢年纪大的呢都没有孩子。
他们年纪大了都没有什么仔。
所以就有意思把他送到他的姨呢去给他寄养。
我就想下可能要将这个女呢送到去阿姨那里要寄养。
天津怎么不好呢？总是比青海好的很多。
天津怎样不好都好过青海。
生活方面都好。
生活好一点。
那么或许这样呢他就可以不用下乡了。
可能这样他就不需要下乡了。
所以在五岁的他五岁的时候。
所以他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送到天津去。
所以我就将他送到天津。
但是我们也很舍不得他。
我也都很不舍得。
但是好像我自己的前途茫茫。
但是我自己前途茫茫。
我自己吃苦不要紧。
我自己吃苦不紧要。
我很不愿意我的女儿也跟我一同受苦。
我很不愿意我的女儿都跟我们一起来吃苦。
也不很不愿意我的女儿也是一个反革命的家属。
我也都不愿意我的女儿是反革命的家属。
那么她这一去的话是十年。
一去就十年的了。
最后她也跟我们一起移民到加拿大了。
最后她都跟我一起的移民到加拿大。
她每一次回到青海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每次来到青海看我们的时候，
他都不太愿意回去，
他都不是很想回去，
他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
他想跟我一起，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前途茫茫，
但是想到我们自己前途茫茫，
我们只有把他劝他再回去，
所以我只能够劝他回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因为耶稣是我的救主，
因为耶稣是我的救主，
耶稣负我的责任，
耶稣负我责任，
他是我的希望，
他是我的希望。
在我没有出路没有帮助的时候，
当我没有出路没有帮助的时候，
我只有依靠神，
我只有依靠神。
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唱的，
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唱的，
就是凭而易行，凭而易行，
凭你而行，凭你而行，
就跟主说按照你的旨意来做，
就是对主说按照你的旨意来施行。
你是草人，我是泥土。
你是土人，我是泥土。
我把自己再交给你。
我将自己再交给你。
你愿意怎样的做，你看为怎样的好，你就在我身上做。
你要怎样去做，你怎样看为好，你就在我身上去做。
在无助的时候，
在无助的时候，
他是我的依靠。
他是我的依靠。
在我受冤屈的时候，
当我受委屈的时候，
他叫我忍耐。
他叫我受有忍耐。
他让我知道。
他让我知道。
有一天我见到耶稣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要看见主耶稣的时候，
他要给我清白，
他要还我清白。
但是神实在对我有恩典，
神实在对我有恩典，
不用等到我将来离开世界再去见耶稣的时候，
不需要我等到将来等去离开世界去见耶稣的时候。
在1979年的时候，
1979年的时候，
邓小平上了台了，
邓小平上台了，
政策改变了，
政策改变了。
那么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工作的时候，
这个管这个政治的科长突然之间就进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这个管理政治这个科长又来到我办公室找我，
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北京的法院给这里来公文了，
北京的法院来了公文，
他说20年以前判你的案子说他们判错了，
他说20年以前判你这个案呢是判错了，
你不是反革命，
你不是反革命了，
恢复你原来的职务，
恢复你原来的职务，
撤销给你的处分，
撤销所有对你的处分。
这公文里头说呢，你错还是有错的，
公文里面呢说你错是有些错的，
你不是没有错，
你不是完全没有错，
但是我们给你的处分太过重了，
我们给你的处分实在太重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想什么了，
当时我都不想什么了，
只要把这个帽子罪名给我去掉，你怎么说他都可以，
你只要将这个帽子撇低的话， 你怎样讲都算了。
20年神为我伸冤，
神为我伸冤，
他给我忍耐，
给我忍耐，
所以我就得到自由了，
所以我得到自由了。
我的工资也恢复了，
我的工资也都恢复了，
我工程师的职称也恢复了，
我工程师的称个名衔都恢复了。
本来我是人下人啊，
本来我是人下人，
一下子就变成人上人了，
一阵间就变成人上人了。
好多人都跑来跟我说，
好多人都走来就跟我讲，
太好，这下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政工科的科长也跟我说，
这个政治科的科长都话俾我听，
这下你出国要去探亲，你有希望了。
而家你要出国探亲有希望了，
不然的话，你的反革命啊，你出不了国的。
本来你反革命咧系唔可以出国噶。
感谢神，
我系感谢神。
主耶稣实在是我一生中间的依靠。
主耶稣实在我一生中间嘅依靠，
他不但救了我，
佢不但救了我，
他还负我一生的责任，
佢还负我一生嘅责任。
我们人在世界上就好像客旅一样的，
我人在这个地上面就好像客旅一样。
今天到了这个地方，
今天到了这个地方，
再过几年又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再过几年我也都不知道去哪去。
但是我们有了主耶稣的人，
我有了主耶稣的人，
我们知道在地上不过就是一种短暂的时刻，
我也知道在地上面不过是短暂的时刻，
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家那里，
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家那里去，
有一天我们要见到我们的神，
有一天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有一天我们都要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在他里头得到永远的安息，
我要在他的里头得到永远的安息。
我们人在世界上实在是很累的，
我人在世界上面实在非常之累的，
好多事情都叫我们力不胜任，
很多时候都叫我们力不胜任。
有个中国很出名的文学家叫做林语堂，
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叫林语堂，
他离开现在差不多是在100年以前生的，
他是100年前生的，
他写了很多有名的小说，
他写了很多有名的小说，
在他一生中间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在生命里面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他也在追求寻求真理，
他都是追求真理。
他小的时候他也听过福音，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都听过福音，
也明白基督教的道理，
也都明白基督教的道理，
但他没有接受，他没有满足，
但是他没有接受，没有满足，
以后他去寻求佛教，
以后他寻求佛教，
以后又去寻求这个孔子儒教，
以后也都寻求这个孔子儒教，
又去对孔子又不好，又去寻找老子，
孔子不好他就找下老子，
寻来寻去总是寻不着，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最后他寻到了耶稣基督，
最后他找到耶稣基督。
他有一句话说，
他有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我这一生好像是一条船一样的，
他说我一生好像一条船一样，
在大海上飘来飘去，
在大海上面飘来飘去，
现在我终于这条船能够进入港口，能够趴下来了，
这条船最后可以进入港口来到泊岸了，
我的心得到安息了，
我的心得到安息了。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这样。
人生我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一生中间他没有耶稣基督，
实际上的人他人生一生都没有耶稣基督，
他怎么能够过得去呢？
他怎么可以过得去呢？
就好像 汽车你没有油一样的，
好像汽车没有电油一样，
你的汽车怎么能走呢？
你的汽车怎么可以走？
好像一条船一样的，
好像一架船一样，
如果上面没有一个罗盘，
如果没有一个罗盘，
这个船怎么能开呢？
这个船是怎么开呢？
好像一架飞机一样的，
好像一架飞机一样，
你在空中，
你在空中
没有跟地上的控制塔联络，
你没有跟地上的控制塔联络，
这个飞机怎么能够有安全呢？
这个飞机怎么可以有安全呢？
我们人生都是没有耶稣基督，
我人生也都没有耶稣基督，
这怎么能可以呢？
我怎么可以呢？
我们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
我实在需要耶稣基督。
有一个人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司，
有一个人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司
来表示这个意思，
来表示这个意思。
他说我们的人啊，实在是很渺小。
他说我们这个人呢，实在很渺小，
就像个零一样的，
好像零一样。
他说如果这个零呢，加上这个神，
但这个零加上神的话
，O zero
这个零
plus
加上
God。
三
God，God， 你把你的 O 放在 God 里头，
你将你这个零呢摆在 God 的里边，
变成什么？
变成乜嘢啦
？Good，good， 好的，
系好嘅。
你本来没有，
本来你冇，
但是你有了神，
你有神之后，
你就好了，
你就好了。
如果你本来觉得很好，
如果觉得自己好好，
你 good，
已经做好了。
God,
God 啦，
你没有耶，你没有神，
你冇神，
你减去 God，
你减去神嘅话，
减去 God，
你减去 God 嘅话，
你剩下什么？
你剩紧乜嘢咧？
Zero，
剩翻一个零，
零没有，
乜都冇，就是、虚空。
人没有神就虚空，
人冇神就系虚空。
虚空的人生有了神，
虚空嘅人生有咗神，
就是美好，
就系、是、美好，
不是虚空的人生，
就唔再虚空啦，
就是美好的人生，
系美好嘅人生。
朋友，
各位朋友，
你到底要不要耶稣基督？
你觉得要唔要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为你死，
耶稣基督为你死，
他愿意把这个美好的人生赐给你，
佢要将美好人生嚟赐俾你，
不但是今生的。
不单是今生，
而且是直到永远，
那还直到永远
永生的，
永生的。
你要不要这位耶稣基督？
你要不要这位耶稣基督？
你需不需要他呢？
你需不需要他呢？
你需要他，
你需要他。
我需要他，
我需要他。
很多基督徒需要他，
很多基督徒需要他。
我相信你也需要他，
我相信你都需要他。
当你有了耶稣基督，
当你有了耶稣基督，
你的人生就有改变，
你的人生有改变，
你就会发现大有不同，
你发现大大不同，
不是一点点不同，
不是一点点不同，
那是大不同，
那是大的不同。
我信主四十多年，
我信主四十几年，
有的弟兄姊妹比我信的还要久，
有的弟兄姊妹比我信得更耐。
我可以替他们，也替我自己说，
我可以替他们或者替我自己来说，
信耶稣基督实在是好，
信耶稣实在是太好，
接受他作为的救赎，
接受他做救主。
当你孤单的时候，
当你孤单的时候，
他是你的安慰，
他是你的安慰。
当你惧怕的时候，
当你惧怕的时候，
他是你信心的锚，
他是你信心的锚。
当你前途茫茫的时候，
当你前途茫茫的时候，
他是你的希望，
他是你的希望。
当你无助无奈的时候，
当你无助无奈的时候，
他是你的依靠，
他是你的依靠。
当你有委屈有误会的时候，
当你有委屈误会的时候，
他是你的忍耐，
他是你的忍耐。
当你在地上做客旅，
当你地上面做客旅，
漂流无定的时候，
漂流无定的时候，
他是你的安息，
他是你的安息，
他是你的一切，
他是你的一切。
所以我很愿意每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
我希望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
你也能够得着耶稣基督，
你都能够得着耶稣基督，
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
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如今你还等什么呢？
你而家还等乜嘢咧？
不要再等，
唔好再等了，
已经很多的光阴已经过去了，
好多嘅光阴已经过去咗啦。
你需要耶稣基督，
你需要耶稣基督。
你能够向神说，
你能够向神话，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嘅指望在乎你。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请为低头一齐嘅祈祷。
在我们祷告以前，
喺我祷告以先，
我愿意给朋友一个机会，
我愿意俾朋友们一个机会。
如果你今天就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日就愿意接受呢位耶稣基督，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人生，
你愿意耶稣基督进入你的人生，
你愿意把你的自己来交给他，
你愿意将你的自己交给他，
把你的前途来交给他，
将你的前途交给他，
让他赦免你的罪，
让他赦免你的罪，
让你接受他作为救主，
让你接受他做救主。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你有这样的心，
你有这样的心，
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
好不好？将你的手举一下，
你向神有点表示，
向神有点的表示，
你说我的指望在乎你，
你说我的指望在乎你。
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中间
接受耶稣的，
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的？
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举手。
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举手。
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可以为你祈祷。
放下来，
放下，可以，感谢主。
放下来，
放下，可以，感谢主。
放下来，
可以放低，感谢主。
还有哪一位？
还有边一位？
你在神面前的心，神都看见。
你在神面前的心愿，神都是看见的。
你举的手，神纪念。
你举手神纪念，
神要救你，放下来。
好，可以放下。
感谢主，
神要纪念你。
啊，还有哪一位？我再给一个机会。
还有边一位呢？我再给一个机会。
啊，还有哪一位？
可以、
啊、放下来。好、啊，放下来。
可以放低。
啊，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请我低头一齐嘅祈祷。
我们，如果你中间愿意在神面前跟我一同的祷告，
如果我中间有边位愿意跟着我一齐嘅祈祷嘅话。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
当我祈祷一句的时候，
你好不好也跟着我祷告一句？
你好不好也都跟着我祈祷一句？
你的祷告就在神面前的祷告，
你的祈祷就在神面前的祈祷。
我们祷告，
我一起祈祷。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人生正觉得是很难，
我的人生实在好难，
我的人生也觉得是很累，
我人生也都好攰，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救主，
求耶稣救我，
求耶稣救我，
我这样祷告奉你的圣名，
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再继续祷告，
我再继续祈祷，
主耶稣你听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耶稣你听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
你也看见我们心里跟手里所要表示的态度，
你都看见我们心里面和手所表示的态度，
我们把举手的朋友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举手的朋友们交在神的手中，
求你纪念他们，
求你纪念他们，
求你拯救他们，
求你拯救他们，
将你的永生赐给他们，
将永生来到赐给他们，
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听了，
有些朋友们已经听到，
还在寻求当中的，
还是在寻求的中间，
我们也求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他们，
我们都求你将你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
把你这样的宝贵的，
将你这个宝贵的，
你的自己赐给他们，
你的自己也赐给他们，
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是美好的人生，
叫他的人生变成美好的人生，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你祝福每一位朋友，
我愿意你祝福每一位朋友，
他们里面一切的光景，一切的困难，求你帮助他们，
他里面一切的光景，一切的困难，求你自己来纪念，
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